借着这个疫情，主提升了我们教会生活。我想这一段时间疫情又好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今天又改用线上的方式来用传输白天班的信息。我们上一周说过了，《撒母耳记》啊，它主要是讲了五个人物，好，一个就是积极一面，就是哈拿、撒母耳带进了大卫，另一个两个是属于消极的，就是以利和扫罗。这个消极的是陪衬的积极的，好。那另一面我们也说过，撒母耳记是接续了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好。那约书亚记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在美地上享受，好，享受美地所有的，他具有美地。撒母耳记呢，就更具体的说到我们如何享受美地，而且的结果是什么？主把我们带进美地，目的是要建立他的国，好，产生君王，建立他的国。那这是我们上一周我们所说的。那要达到这个目的，特别请弟兄姊妹要注意，就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所以这一周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在撒母耳记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哈拿，他如何与神合作。那在周一周二刚刚茂祥弟兄已经说了很多了，就周一周二在一开头就说我们必须领悟什么是主的恢复。弟兄姊妹，我们常说我们是主的恢复，到底什么是主的恢复？难道我们就是2000年来基督教众多派别的一个派别吗？一个教派吗？如果是这样，要我们有何用？我们要看见今天基督教这许多的教派，这些宗派，他们都在圣经的真理中看到了一点，他们也实实在在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把真理啊看得更透彻更全面，他们只抓住一部分的真理就停留在那里。所以李弟兄形容啊，他们叫做半路凉亭。这个半路凉亭的意思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哎，走到半路上有个亭子在那儿，就让你歇歇脚啊，停留。但是许多在改教运动中的一些教派啊，他们就在半路上歇脚，一歇就是几百年，就停歇在那里了。所以今天呢，主的恢复，我们很感谢主，借着尼托森弟兄，借着李长寿弟兄，两位前面弟兄，他及历世历代这些属灵伟人的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和见解，然后从主所领受的启示，他们看见圣经的真理啊，哦，真是不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么一点肤浅的东西，这个真理实在是丰富。所以应该说主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也是真理实行的恢复。所以我要再多说一点，主的恢复真正来说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最主要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什么？神圣真理的高峰。阿们。这个神圣真理的高峰啊，我们不能摸一些只是肤浅的因信称义重不重要？重要，不过那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到底主神圣真理的高峰是什么呢？你弟兄说啊，这个高峰达到最后就是啊，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要换句话说，神圣真理的高峰就是神要得着一个神人，而且是团体的神人。这个团体的神人至终终极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神圣真理的高峰。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我们圣经中只是抓一些部分的真理，那可能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摸了半天只是局部的，并没有看见一只大象的全貌。所以今天你要看见神在地上得着的就是什么？一个团体的神人在地上能够彰显他，有他的管制权能够代表他。 Amen， 这是神今天所要达到的。 所以这是神圣启示的高峰。那第二个呢，你看见这个启示，你就必须过神人的生活。Amen。 我们需要在这个调和的灵里，一面看我们是人，那另一面有神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啊，主耶稣如何在地上是一个奥秘，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已经被带到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我们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其他人来说，我们也应该是一个奥秘。 Amen。 是人又是神。 Amen。 是这位神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这就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今天要过一个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那在实行一面呢，我们需要照着神牧养。 Amen。 这个1984年，我们主仆李长寿弟兄带着负担回到台岛来，特别在台北带着我们改制走新路，我们个个都要实行啊生养教建，落实在福家排区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啊，你要实行啊，你必须是有活力的人。 Amen。 有活力啊，他很强调一件事，就是啊，你每天需要什么层层复兴，然后你才会日日得胜。你做个福，要做一个得胜者，你必须是一个层层复兴的人。每早晨你都需要在神面有个新的开始，新的起头，跟神发生关系，跟神的话发生关系，这样你才有动力去啊实行啊生养教建。你知道生养教建是非常出代价的，非常出代价的啊，这个要克服很多的困难，要打败自己心里面的仇敌，还要什么克服环境上的难处，然后你才能够把神能够供应给别人，分赐给别人啊。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能够越过，还能够积极，这是什么？这是活力牌啊。Amen。 所以在这些啊，就是主的恢复。那主的恢复，你想想看，是神圣真理的高峰，然后我们过神人的生活，照着神的牧养，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得胜者啊。Amen。 所以他在刚要说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 Amen。 锡安乃是得胜者。我想讲过锡安呢，是耶路撒冷的高峰，锡安是耶路撒冷的美丽，是他的中心，是他的拔高，是他的加强，是他的丰富和实际啊。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从锡安得着的。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多次说了，今天一个召会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得胜者。一面来说，耶路撒冷范围是大的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建立在群山之中，但是那个圣城呢，就是在锡安，所以它的美丽、它的价值啊，它的实际全部都在锡安。所以一个召会如果没有得胜者啊，那个召会就是非常可怜，它的光景会非常低落。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立志做得胜者。 Amen。 那今天读撒母耳记就给我们看见啊，借着哈拿的祷告要产生一个男孩子啊。那这个男孩子啊，的确就是神所要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时代要改变了，从主啊被钉在十字架以后，教会在地上产生，这2000年来啊，2000年来这是神圣经纶里面的召会时代。请记得，召会时代不是终极完成，它是个过渡时期。召会时代是要带进千年国，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士师时代，这是个过渡时期，他终极要什么？要在这个美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然后迎接基督回来，就是指的在约撒母耳记是指的大卫作王。在实际的预表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做得胜者是要迎接我们的王基督回来。阿们。然后千年国度带进来。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啊，我们需要教会中需要有一班得胜者，他们说做桥头堡，做踏脚石，让主回来的时候啊，能够成为他转移时代的凭借。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时代，你就发觉啊，是到这个时代的末了，的确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时代需要转移了。 啊，我想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中快要受不了了，啊，发觉啊，整个周遭的情形啊，都说到这个世界啊，人正在毁灭自己，啊，还不是神毁灭谁，是人正在毁灭自己。然后你发觉啊，大地的反扑啊，整个情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沉睡。我们读这样的信息啊，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感觉，主啊，你要借着你的恢复啊，要建造锡安，得着得胜者，我要答应你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得胜者并没有很难呐、啊。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看过，好，耶路撒冷啊，锡安山，那个圣，他们叫圣殿山，在那里啊，它对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锡安山比橄榄山只大高几十公尺而已，没有多高啊。所以做得胜者啊，你真是愿意出点力啊，拼上去啊，就有机会成为得胜者。你不要觉得，所以得胜者的数目还没有满呢、啊。在这个我们周一那里说到，高阳站在锡安山上，同着他还有144,000人呢、啊。弟兄姊妹，名额还有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呦，得胜者遥不可及，那一定是少数这些人。我们盼望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啊，立志做得胜者。所以啊，在我们的纲要26页的第六终点说啊，在启示录这卷书里，主所要的、主所要建造的，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阿们。然后第二行说，我们的确需要拼上去，不惜代价的祷告，像使徒保罗那样付代价。好们，第七点说，我们答应主在这时代得胜者的呼召，是要使我们成为有活力的。阿们。弟兄姊妹，有活力就是与我们活而满了活动的神是一，成为活而满了活动的。有活力不是你有没有活力，是你有没有与神是一。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而且是满了活动的，你与他是一，你就成为有活力的人。Amen。 今天不是说，哎呀，他身体比较好，他比较活泼，他比较外向，他比较活，行动力比较强一点，没有，是你有没有与神是一。当你与神是一的时候，你发觉啊，你就像一个充满电的，满了能量。 Amen。 因为真正的活力来源是他。 Amen。 我们盼望我们各个在2022年呢、啊，这个新春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成为活而满了活动的。神在地上为了成就他永远经纶而有的行动，最终乃是借着得胜者，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那怎么能成为活动得胜者呢？所以第九点说，除了祷告以外别无他路。Amen。 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与这位活而满了活动的神是一。 Amen。 我们答应与他是一啊，我们就能够成为得胜者。好，那你说，哎，这个好像跟撒母耳记到底在讲什么，怎么会突然转到这一段来了？感谢主，第一段是个铺陈，到了第二大点，就是周三周四的部分了、啊、我们要看见撒母耳记在预表上给我们看见君王基督和他的国要被带进来。他的带进来是借着谁呢？借着男孩子。借着男孩子怎么带进来的？借着哈拿的祷告。所以呢，周三周四啊，是这篇信息啊蛮关键的一段话。好，我想带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1章11节，就是周三的36页这一处经节啊，可以说是这一周经节里面的最关键的。我们这一周题目讲到哈拿的执事，那哈拿的执事就最关键的是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我带着大家来读哈。他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卑女的苦情，纪念我，这个不忘记你的卑女，求你赐你卑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Amen。 好，你读这一段你就知道那个背景呢，我们上周也提过了，就是啊，哈拿的丈夫叫以利加拿，那以利加拿呢有两个太太，一个叫毗尼拿，一个叫哈拿。那这个毗尼拿呢有很多孩子，有孩子。那哈拿呢没有孩子，而且生不出孩子来。 所以这个毗尼拿呢，就常常刺激他。虽然他的丈夫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很爱他，但是呢，这个毗尼拿就常常故意用话刺激他。那这个刺激他，而且就是因为他不能生气，要极力的激动他，要惹他生气，气得他又哭又不吃饭。丈夫虽然安慰他说：“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未必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差很多，有丈夫跟有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哈拿就在神面前啊，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到了十一节啊，最宝贵的是他许愿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常常为只是求主帮助，但在这里哈拿的祷告许愿，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悲女的苦情，纪念我，不忘记你的悲女，赐你的悲女一个男孩，好，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我们在成亲的时候啊，有弟兄就说，其实当时在以色列啊，恐怕生不出孩子的妇女也不是只有哈拿一个吧，恐怕很多人也生不出孩子，生不出孩子来。刚刚茂祥也为这个苦恼很多年了，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孩子，生不出孩子是很应该讲，常常会看到我们周遭会有一些人生不出孩子，所以哈拿他的求一个男孩子，跟许多人生不出孩子也就去求子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这是不是属人的祷告？就着需要来说，这是属人的，对不对？这个生不出孩子，我祷告求神赐我一个孩子，特别是我一个男孩，这是属人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呢，就是非常一面是属人的，一面却是什么？为着神的经纶与神的行动合作来祷告。那这一个就不一样。你看他的祷告，一面来说求孩子，另一面他许愿，什么许愿呢？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还有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什么？他要做拿西尔人，终身献给主。那这件事啊，是太了不起的祷告。刚刚茂祥弟兄已经说了很多了，我想我们来看这一段话，请翻到37页啊，第二段他说，我们该有回应神心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就是这样为什么当初哈拿会有这样的祷告呢？是神知道在地上寻找一个能够与他合作与他配合的人。我们读一读当时的背景就知道，当时的祭司啊是非常糟糕的以利和他的两个孩子在殿里面啊，特别他两个孩子几乎可以用胡作非为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换句话说，在亚伦的子孙的祭司职分这样像世袭的这样轮替下来啊，到了以利和他的两个孩子的时候，那是叫做臣腐衰微，真是腐臭不堪了。所以神在那时候实在是很无奈，所以神呢就在主宰的权柄中迫使哈拿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好像借着毗尼拿激动他让他在那里受刺激，痛痛的哭泣，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说，我们再看刚刚37页第二段的第二行第一行，他说神要一个撒母耳，但他需要哈拿合作，向神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一个男孩。”下面说这个祷告是非常属人的，你们说是不是非常属人？好，我要一个男孩，是不是属人呢？是非常属人的。但是他说却是为着神的经纶与神的行动合作，何以见得他的祷告是属人的，却是为着神的经纶与神的行动合作呢？就是我们刚刚读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许愿而且要将这孩子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就要让他奉献做志愿做拿西尔人。 所以有了哈拿这样的祷告，神就容易做事了，因为人的合作成了让神行动的基础。 Amen。 所以神回应哈拿的祷告而有的行动，乃是合乎神在他的经纶中需要人与他行动合作的原则，这就是化成肉体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啊，茂强举了很多例子，我也愿意在这一点点上再补充一点。你知道，就着人来说，我们很多属人的需要，哈拿在这里有一个需要是什么？需要个孩子，需要男孩子。你说这是不是属人的？但他的属人的需要呢，却连于神的经纶，并且与神合作，在于什么？他在那里跟神祷告的时候啊，他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好，最后他讲，我终身借给耶和华。他知道圣殿的情形是很糟糕的，很弱的。好，他就借给他，就知道补上神在那时候啊，非常受限制，非常受困窘的一种情形里面，他来解决神的，可以说叫燃眉之急啊。哎呀，神是没有人可以用了，所以只好用一个童子撒母耳。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属人的需要。好，刚刚茂强也说了，你年轻人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遇到这些啊嫁娶的时候，这是不是属人的需要？然后当你为你的婚姻祷告的时候，这是不是非常属人的？哎，但是你的寻求对象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婚姻寻求对象中啊，连于神的经纶，与神合作？你有没有一个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对象，让我成为我终身的活力伴，我这个家要好好来侍奉主。好，但是请记得哦，许愿的时候要还愿了。很多人呢、啊，当初在神面前话都讲了，到最后反悔了，反悔了，真正要实行的，在婚姻的时候又顾到自己的小，所以我们都得记得我们当初在结婚聚会的时候怎么宣告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看没有一对不在结婚聚会中宣告的。但是还愿的到底有几个？好，我讲这个话，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摸到你们的良心呢？好，我们在神面前啊，我看每一次在教会中结婚聚会，最后都有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许了这个愿，请记得你要还愿哦。那这样，你的婚姻中似乎你的婚姻是属人的需要，却是与神的经纶合作。
对
，Amen。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属人的？刚刚茂祥也提到他的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属人的啊。我记得我做过好多次见证，我正在，哎呀，当初有一个很好的外商银行的工作，我放弃了，我参加一年全时间的训练，等他训练回来就找不到工作了，那时候先做一年的代课老师，其实代课老师啊，已经其实常常受刺激啊，因为正式老师的福利你都没有嘛，包括结婚啊，人家有结婚补助费，我们没有、啊，人家有什么什么，我们通通没有，因为你是代课的，你没有。等到代课一年完了，哎，柯老师啊，你真的是非常好的老师，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缺，很遗憾不能把你留下来。好了，你就失业了，啊，失业待业在家，那我姊妹啊。那时候肚子也大了，孩子也快要出生了，你知道这对我来说啊是非常窘迫的，没有赚钱，在家靠姊妹养，这对我来说啊是很难忍受的一件事，虽然我姊妹从来没有笑我，也没有刺激我，她不像皮尼拿那样，她从来没有刺激我，也没有讲这些话，但对我来讲啊，你不用讲，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哎呀，很受窘迫啊！终于有一个考公职的机会，考公职的机会，但是啊，也因为教会生活还是忙嘛，没有时间预备。哎呀，就在考试前一天，我受了刺激了啊！有一位服侍我的弟兄，就是佩达服侍的弟兄啊，帮助我说：“柯世前，到如今还不认识我们的主。”哇， 这句话给我刺激太大了，我就回家，我想真的是一面呼求主，一面痛痛的哭泣啊！我真的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主，我觉得我好像是服侍主，好像是认识他，但是我似乎又不太认识。哎呀，我那时候真的把我未来的职业，我的各方面啊，就奉献给主。我说主啊，这一切啊都交给你，我靠着我自己实在不行啊，求你啊为我开路，为我预备。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主祷告，结果一路啊，我想你们都听说了，我自己觉得考不好，准考证也撕了，结果一个月以后通知我啊，笔试录取了，要去口试，带着准考证去口试。哎呀，我就只好带了身份证去口试。那口试以为要预备考一些刑法、刑事诉讼法，结果就不考，考中国国学常识。哎呀，问了四题，四题都不会，最后啊勉勉强强回答了一题，啊回家又觉得没有了。感谢主，那都是在经历啊神能我不能。Amen。但是神实在纪念我，我觉得那是神为我预备的工作。那个工作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在一生的侍奉主上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他给我很多的机会，认识很多不同的行政机关啊。因为我在职32年了，我总共调职了13个单位。好，那这些不同的机关历练呢、啊，也扩大了我很多的视野，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回过头想起来，我觉得啊，神纪念我，就是考试前一天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在那里啊祷告向主求。那有一年我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处，那个难处我那个人在民航局，哎呀，那个工作叫我真是为难，因为有一个同事他占了缺，他又调出去了，所以我一个人要做2个人工作。那我的主管认为我能力还行，又把另外一个不是我们本来该有的工作又交给我，所以一个人做3份工作啊，有3个位置2个办公室啊，每天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那我自己那时候，那是1988年左右，那自己那时候事实上已经在教会担负了蛮重的责任，那常常觉得心情上是来不及，因为每天都被追着跑，那个心情。所以我就跟主祷告，主啊这怎么办呢？但是好像还没有那么迫切，所以在这里说要清心吐意，还没那么迫切。到有一天呢、啊，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金，我们那时候年终奖金不是入账的，他是发薪水袋，里面多少钱多少钱，包括零钱几块钱呢、啊，他装了一个袋，你去出纳去领钱的时候，这要去数钞票，就一张张数，然后零钱要数大概多少钱。那天拿了一包回家，我记得那天晚上啊，我跟我姊妹，我心情很沉重，我说我们非常亏欠主，这一年我们服侍啊服侍的不好，被工作霸占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夫妇两个，我就把我的那个年终奖金那个薪水袋啊放在客厅的茶几前面，两个就跪在主面前祷告。我跟主说，主啊，我这一年呢、啊、白干，我觉得这一年服侍上很亏欠你，但是我工作就这样怎么办，主啊求你为我开路，我这个奉献给你了啊，这一年我白干，我亏欠当作赔偿亏欠你，我就奉献给你，求你为我开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啊，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交通部一个同事问我，柯兄啊想不想来交通部啊，我说想啊，我心里在说，主啊我那个奉献款还没奉献出去，怎么就有电话打来了啊？他说他要调到总务司去了，他跟另外一位长官商量一下，觉得我最适合，好，他们就来问我的意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不信主，我不爱主，怎么可能啊？就是前一天我们跪在主面前祷告，第二天电话就来了，然后主就为我开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纪念了我的心愿啊，不是为了想要逃避什么，或者也不是想要升官发财，我的心愿就是要好好更多时间来侍奉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向神祷告的人很多，但是你的祷告有没有连于神的经纶？好，你比方生病是不是属人的需要？要不要为生病圣徒祷告？还有你自己生病的时候要不要祷告？要祷告啊，要祷告啊。但是你祷告呢，你为生病祷告，很多人生病祷告，身体好了以后又过自己的生活，又把神忘记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跟神许愿啊，要跟神许愿，并且呢我们的祷告要连于神的经纶。所以这里哈拿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啊，他的祷告似乎是非常属人的，却是为着神的经纶与神的行动合作。那我在这里举几，比方我说要结婚，要找工作，工作的转换啊，包括你的生病啊，生病各方面，你真的需要祷告。我再多说一点，这个我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中就前面弟兄啊，栽培我，给我机会，我就要担负很重的责任。有时候忙啊，真的很亏欠我的父母亲，也亏欠了、这个我的岳父岳母。我们其实能做的很有限。玉环的家里面都知道，他是很少回娘家的，因为我柯弟兄，因为我没有时间，他就没办法回去，他是很少回娘家的。所以我们很多面其实是顾不太到了，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亲。但是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为了两个老人家啊，四个老人家，我们祷告主啊，愿他在地上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啊，主求你顾到他，你顾到他，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需要啊，我的父母和我姊妹的父母亲啊，他们都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痛苦来拖累。主实在是纪念啊我们的需要。特别啊，我到最后看到我的母亲和我的岳母他们的走啊，实在是奇妙啊。我的母亲得了乳癌8年，但是啊，这个乳癌啊好像跟她捉迷藏一样，一下大一下小，一下大一下小，吃一点什么男性荷尔蒙就把乳癌抑制下去了，然后稍微抑制她又不吃了，所以医生叫她开刀，她从来不开刀，这样8年。他最后走的时候不是乳癌，他是在家里面啊，第二天前一天告诉我们说他要走了，前一天晚上告诉我们说他要走了。然后第二天礼拜一啊，那是礼拜一，我不敢上班，我就去这一早就过去看他。他说你把我推出去，弟兄姊妹要来晨兴了，所以还跟弟兄姊妹一起晨兴。然后呢我姊妹呢，我一看他晨兴，我姊妹过去服侍他，吃了早饭，吃了早饭以后啊，那个居家看护还帮他洗了澡，所以我姊妹就进来，我说：“哎，妈妈怎么样啊？”她说：“啊，又吃了早饭，又洗了澡，现在说去睡觉。”好，到了11点钟啊，我想想，我今天没上班嘛，去看看她。一看，她还跟我对话，讲了两句。哦，看到我最后一眼，跟我讲了一两句话以后，她就断气了。哎呀，我看到她这样的结局啊，我里面说：“神啊，你实在听了我的祷告。”在照顾他的过程中，神实在保守了他。我亲眼看见他在我眼前摔跤，结果他技术很好，一个翻滚，哎，起来，结果骨头一点事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神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有很多面啊，是需要，哈，是可以祷告的。哈，我在工作上常常跟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工作有效率，让我能够好好侍奉你。我常常是这样的祷告。那神实在是怜悯我，我可以不用花太多力气让我的工作完成，我有更多的时间体力是为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其实就着属人的需要你有很多，但请问你的属人的需要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连于神的经纶？好，不仅祷告连于神的经纶，在行动上是不是真正要还愿，好，让神的行动能够落实在你的身上。所以在37页，啊，第3段那里说，神能推动哈拿这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人，他在地上就有路。阿们，我盼望我们至少有一些人成为今日的哈拿。说，我们一同来读哈，主啊，为着你的定旨，你若有什么心愿要成就， 我在这里，我留在生命线上，为着你经纶的成就。阿们。那神需要许多的哈拿，就是能产生撒母耳以转移时代的人。阿们。那我们上周说这个撒母耳，好，他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他要终身呢、成为拿细耳人来侍奉神。我们当时，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呢，就是以利和他的孩子啊，他们在侍奉上整个祭司体系是臣服衰微的，所以需要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啊，民数记六章那里说的，要借着一般自愿奉献的人，他们来补上祭司职分啊，他们不足的部分。上一周我们说过，第一个要弃绝属地的宴乐，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第二个要绝对顺服，所以他的头发要留下来，有头发蒙头表示他绝对顺服，并且顺服神代表了权柄。第三个呢，不摸死亡， Amen， 这个近亲的死亡都不可以触摸，死尸不可以触摸。这意思是说，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你真要自愿奉献成为拿细耳人，就不能碰跟死亡有关的东西。这还不是指肉身，是指的属灵上死亡。特别容易叫我们死亡的就是是非对错，我们一摸到这个我们就死亡。所以你读一读周三周四，你就对照说，哦，周一讲到西安，讲到得胜者，就是周三所说的借着哈拿的祷告产生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得胜者。明白？周一周二所说的得胜者，那这一个是啊，那有了撒母耳做拿细耳人，才有了大卫成为君王和带进了以色列国。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看见今天的原则就在这里了。我觉得在周四的部分特别提醒我们啊，没有中间路线。好，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管制自己，好，神的子民是无法管制自己，他们无法向神独立，又向撒旦独立，不可能的，没有中间路线。他们或是向神的权柄屈膝，或是落在撒旦的能力之下，没有中间路线。我们盼望我们要绝对，不要成为想要中间路线不冷不热，也不想要不冷不热，到最后你就发觉你最后就被撒旦骗走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得胜者，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周四这里也信息选读部分也说到了四世纪，也说到召会的历史，两千年的历史。尼弟兄也说他看过路德兴起，他带领了复兴，又看到接下来的使臣，看到卫斯理约翰带来了复兴，又接着都败落，读到达比和他的弟兄们所带来生命的巨潮，又读到以后的衰败。这么多年来召会历史只是重复了以色列士师时期的历史。Amen。 那今天呢，时代已经不同了，神的心意已经朝向国度，不是要有更多的士师，也不是这一更多的复兴家，神要带进的是国度和君王。这个君王当时当然就是指的大卫和以色列国。那今天就着召会时代来说，神借着主的恢复是产生得胜者，好要迎接这位我们的君王基督回来。所以我们看周四的经节诗篇24篇9到10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时候应该很有感觉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你们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阿们，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你们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说出我们今天都要抬起头来，你们，我们要把头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你读一读这个，你要呼应启示录最后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们，今天我们都应该抬起头来，不应该低下头顾自己的事。好，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要抬起头来，阿们，盼望我们真的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好，向他仰脸，盼望迎接他的回来。他的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 神要的不是给我们许多复兴家，阿们，他只要带进他的君王，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三十九页最后一段，好，撒母耳记上代表一个执事，是一个带进君王的执事。那在此我们看不见事实，看见是一个同时是祭司和申言者的人，阿们。好，所以说这个有很多复兴家曾被神使用，但是那是过渡时期，他们在神真正的旨意上没有份，在带进君王的事上没有份，神乃是要得着他的撒母耳。请记得，没有撒母耳就没有大卫，阿们。神是借着一个奉献，自愿奉献拿细尔人撒母耳而带进了大卫的君王。好，到了周五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哈拿的祷告又得着一个男孩啊，是呼应了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讲到一个得胜的男孩子。那那里的十二章有一个宇宙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好，那他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疼痛呼叫，为什么？他正在惨难的过程中，这也说出今天召会的情形。召会今天要得男孩子，要孕育男孩子，也正在惨难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召会中会遇到一些难处、为难呐、啊。感谢主，这是在惨难的过程中，盼望我们都在妇人的怀中啊，被孕育成为男孩子。好，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男孩子很特别，启示录十二章是很关键，他一被提啊，哇，天上就起了征战。在本来这个天上掌权的这个撒旦啊，就被什么摔到地上。Amen。他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就是那个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今天关键在啊，要产生得胜的男孩子，神就开始啊执行他对撒旦的审判。这第一步就把他从天上摔到地上来。那当然这一摔下来就是大灾难的起头。好，开始啊。那我想到了周五就说到，还是说到哈拿，讲到两种执事，一个是哈拿的执事，一个是聘尼拿的执事。哈拿的执事啊，就是今天主的恢复要带进了君王的执事。聘尼拿的执事就是有许多的孩子，许多的结果，但是啊，他跟君王带进来没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一面我们需要繁殖扩增，
对，
Amen， 我们需要生产如养的福， Amen， 就像约翰十五章那里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而且说到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带人得救，去牧养人，就是我们刚刚说主的恢复需要照着神牧养，带进了繁殖扩增。但是我们请记得，请记得主的恢复这三方面好，同时都要顾到。一个，我们需要追求真理，看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那另一面呢，我们需要天天在我们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就是说我们里面外面看起来是人，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应该在天天被带到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让人看到你啊，真觉得奥秘，这个人与众不同，他的身上啊，活出一些情形啊，真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什么？神人的生活。至终呢，因着过神人生活，使我们有活力，有动力，去照着神牧养而产生的繁殖扩增啊，将国度的福音带到居人之地。好，那哈拿呢，在这里啊，他要受试验。你知道，我们啊，如果请问哈拿如果有孩子，哈拿后来有没有孩子？有，他总共六个孩子，啊，总共六个孩子。那只有提到撒母耳，其他都没提到了。所以哈拿后面也生了孩子，但是呢，独独在前面啊，神呐、啊、刺激他。所以你从哈拿生孩子来看，其实哈拿是可以生孩子的，他不是生不出孩子，他可以生的，只是神故意的。对不起，不能用故意的哈。这个神主宰的权柄，神在这里安排，神在这里带领，神是有意的哈，跟故意有点味道不太一样。神是有意安排啊， 这个他啊生不出孩子，还有意安排毗尼拿用话激动他，使他生气。那若没有这些啊，哈拿不会哭泣进食祷告向耶和华呼求要得一个儿子。所以这一个是神在这里选择这么一个哈拿。你知道哈拿的祷告啊不简单啊，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节啊，我是很喜欢哈拿的祷告。好，哈拿孩子小了以后啊，还小断奶了以后就送到殿里面，然后他就本来是终身献给耶和华，他是病人说我也将这孩子借与耶和华，他终身都是借与耶和华。上一周我已经说过这个借的意义了。所以到了第二章，你看哈拿祷告，他的祷告几乎都是神的话，而他的祷告非常厉害。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欢腾，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因为我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你看 你祷告有没有办法像这样的？我坦白讲，我们祷告还很多都是属人的，但是哈拿的祷告你看，那没有谁像耶和华那样圣别，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你们不要再说高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你看勇士的弓都被折断，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Amen。 素来饱足的反作故宫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后面的话更厉害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来，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升，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尊贵人同坐，承受荣耀的座位。哎呀，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有空啊，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哈拿一到十节那个祷告去读一读。你读一读，你知道哈拿不简单了、啊。他对神认识，对神的话也认识。所以在这里啊，四十一页，周五的四十一页，这里第一段说哈拿的路不是容易的。Amen。好，第二行他说他们要受逼迫和藐视，他们要哭泣并进食。好，他说这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一切这样的执事都是借着试验和苦难来的，我要组成在我们里面。Amen。所以这些苦难，这些为难的环境啊，其实是神要得着一般人啊，他是这样与他示意的。好，所以第四行的下面，神要得着一般得胜者的问题，是神要得着一般得胜者。第五行，他神要得着一般能祷告并带进国度的人。Amen。 下面我们的祷告该有一个结果，就是产生得胜者。Amen。 所以今天呢、啊，盼望我们的祷告，祷告和祷告不一样。好，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带进撒母耳。这个带进撒母耳不是为别人祷告啊，我为林茂祥祷告，主啊，让林茂祥成为得胜者。我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我成为得胜者。比方刚刚茂祥提到他和佳慧，好，他们为了孩子，他们在这里祷告，祷告祷告，为了要孩子，但是啊，把孩子献给耶和华，自己祷告祷告，这个人就被炼尽了，就被对付了。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很多难处，这些难处啊，我们要祷告祷告。你就发觉我的存心动机，就是你们好像为什么生不出孩子？神就是要得着撒母耳，就是得着得胜的男孩子啊，对不对？其实你看看哈拿，哈拿不是生不出孩子，是神要借着这个事逼着他在神面前祷告，让他能够在过程中啊产生男孩子。所以呢，到了周六啊，就看见了他对照了出埃及记十五章，这里说到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出旷野，出埃及啊，到旷野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那个水啊是苦的。你知道这个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啊，拿尔米她回到犹大地带着路德回去的时候，她就告诉人说，你不要再叫我拿尔米，拿尔米是甜的意思，你要叫我马拉，就是指的这个马拉，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好，以色列人呢、啊、碰到苦水就发怨言了， 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弟兄姊妹，你的处境是不是常常会遇到一些苦水啊？阿们。这个苦水啊，不仅是环境是苦的，连你这个人都变成苦了。你知道环境苦啊，你里面如果是甜的话，你就觉得这个苦就没有什么，没有那么难受了。有的时候环境苦，里面的苦水加上外面的环境是苦上加苦。苦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呢？感谢主，这里有一条活路，就是啊，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这棵树，就着木头来说，它预表十字架。好，就着生命来说，它是指的生命树。所以这里树是表明什么？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他做生命树。我换句话说啊，光是十字架没有复活啊，还不能变甜。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学会应用这位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啊。但是请你放心，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了结，什么时候就复活。所以这个就说到这个医治的这一棵树啊，要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那这个哈拿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看看，生不出孩子已经很苦了，很自卑了，然后呢又被人家刺激激动他，使他生气，真是苦上加苦。所以李弟兄也说啊，他自己也经历了来到真正的马拉非常苦的境遇，但是因为他们在复活的范围里行动，就能经历主耶稣的十字架。那我们看43页，好，43页这个第二段的第二行，但同时主也常常向我显明，在我里面有苦味啊，我看见在我脊里的苦味与环境的苦味同样的多，明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到我们全人里面，怎么应用？阿们，就需要祷告。所以呢，这样祷告，环境得了医治，里面也得了医治，全人啊，苦味都变甜了。怎么祷告？哈拿在这里啊，痛痛哭泣。上一周我们说到他倾倒。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就是倾倒他的魂。Amen。 我们需要向主啊倾倒我们的魂，同我们的心，对他是真实的诚实的。我们有时候祷告不够认真，原谅我说，有时候祷告只是动动嘴皮子，那心里面啊并不是那么认真。所以我有时候看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也没有受过教导，我盼望所有家长呢教导他，祷告最好要闭上眼睛。好，闭上眼睛不是仪式，是闭起外面的眼睛啊，才要在里面啊向着主啊。反正你张开眼睛祷告，当然有时候你开车祷告你是不能不张开眼睛的，因为你在开车在路上跟人家一起祷告，不能不张开眼睛。但是真正在聚会中各方面，你还是要闭上眼睛，好让你能够专心的叫你打从心里向着主去。那我觉得在这里啊，他的倾心吐意在神面前就是倾倒他的魂，他这样的倾倒啊，啊，是我很喜欢43页的，刚刚冒险行业带大家读过最后一段了，我们啊再一同看一看，当作我们今天的结语啊。啊，每当我们在愁苦的环境，并且全人愁苦时，需要向主倾倒我们的魂同我们的心，对他是真实诚实的。啊，这样的祷告会产生带进君王和国度的得胜者。下面一段话，下面接下去的话很关键。我们来到苦水时，必须领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苦水时必须领悟，好，神有主宰的权柄。这个领悟非常重要，孩子们，你在领有这个领悟，神有主宰的权柄，而且在隐秘中推动我们迫切的祷告。明白？你知道没有苦境啊，没有环境啊，我们祷告都不会那么迫切啊。我们都是因为苦啊，环境为难啊，各样情形啊，我们才会拼到主面前。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啊环境很平顺的时候，我们祷告就差了啊。但是环境迫切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啊会迫切的祷告。 啊，这里的祷告不仅为着我们内里的医治，更为着产生得胜的拿细尔人，他们将与神合作啊，带进君王和国度。好，那时候啊，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喜欢这篇信息吗？我现在最后总结再看一下这篇信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主的恢复。
对，
好，主的恢复就是要带进君王和国度，就是我们要迎接主的回来和带进千年国，就是结束了召会时代转移到国度时代。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是终结的时刻，我们盼望能成为得胜者，能够成为他的桥头堡，成为他的踏脚石，让他得着凭借，能够转移这个时代。我在说主的恢复，在启示这面要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在生活这面我们要过神人生活，在召会生活实行一面我们需要照着神牧养。如果我们有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成为啊有活力的人，活而蛮有活动的，能够与这位神合作配合。好，那这一班人是得胜者，也就是撒母耳记中所看见的借着哈拿的祷告所得着的男孩子啊，就是拿细尔人。那这一面呢，就需要我们来到在属人的祷告。今天似乎神安排我们各种需要，让我们受窘迫，让我们受刺激，让我们觉得我们活不下去。你要知道，你要领悟，这是神他最高的主宰权柄，他在隐秘中幕后的推动一些事情，推动我们干嘛？推动我们迫切祷告。我盼望弟兄姊妹在属人的需要中能够连结于神的经纶，与他合作。那这样我们的祷告有个目的，就是什么？产生拿细尔人，产生得胜者，能够为着他国度的来临的需要迎接他的王。所以盼望最后我们彼此勉励啊，阿们。我们就像这个周四的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阿们。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阿们。我们今天要抬头，要迎接他，要等候他，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那需要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哈拿，阿们。连于神的经纶的祷告，求主祝福我们，阿们。